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来为大家朗读提摩太·凯勒的《一掷千金的上帝》这本书的第二章，两个迷失的儿子。耶稣所说的这个故事最好是称作两个迷失的儿子。这个故事包括了两幕，第一幕可以称作是迷失的小儿子，第二幕则可以称作是迷失的大儿子。第一幕的开场白是一个简短但令人震惊的要求。小儿子到父亲面前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当时耶稣的听众们可能会对这个要求大吃一惊，原因倒并不是说这个儿子期盼分得一份家业有什么不对，因为在那个时代，当父亲过世时，长子可以获得其他儿子所得产业的双倍。若是父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会继承三分之二的家业，而小儿子则会继承三分之一的产业。不过分家产的事只会在父亲死后才进行，在此小儿子要求现在就要得到他可继承的产业，这是极度侮辱父亲的表现。在父亲还在世时就要求分家业，等于是诅咒父亲快死。简单的说，小儿子就是只要他父亲的财产，却不要他的父亲。他与父亲的关系仅止于享受父亲的财富，但现在他厌倦了这种关系，他想要离开，所以他说，把我的给我。然而父亲的反应比儿子的要求更令人吃惊。在那个结合相当紧密的宗族社会里，存在着许多不成文的规定，对长辈一定要尊敬和听从，而对父母的态度更是格外重要。一个传统的中东地区的父亲可能会把提出这种要求的儿子扫地出门，除了一顿痛打以外，他什么也得不到。但是这位父亲完全没有那样做，反倒是把产业分给他们。在此我们要明白他这个做法的意义，就要注意到翻译为产业的希腊原文 bios， 其意是指生命。其实耶稣可以用其他更清楚意指资本的词来表示这位父亲的产业，但是他却用了这个词，为什么呢？可能这位父亲的产业大部分是房地产，而要把三分之一的房地产折成现金，他得卖掉所拥有的一大片土地。在我们现代这种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文化里，我们不大了解从前世代的人与他们的土地之间的关系。想想看著名的音乐剧《Oklahoma》，其中一段对白说，哦，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这块土地，我们所属的这地真是广大啊。请注意，他们没说那块土地属于他们，反而说他们属于那块土地。这句话清楚地总结出过去的人对他们的故乡、他们的土地的认同。失去部分的土地，就如同失去部分的自我，失去代表身份地位的一大部分。而比喻中的这位父亲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失去。类似我们所听过的这类故事，虽然这样的类比并不完全贴切，一位成功而有能力的董事长，不论是男的或女的，为了要照顾一个受伤的有需要的儿女，而放弃了他全部的事业。因此小儿子的要求是在撕裂他父亲的生命， 而他父亲因着对儿子的爱就照做了。当时在耶稣的听众中，大多数人从没有见过任何中东的族长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像这位父亲一样忍耐地承担巨大的名誉损失以及爱被拒绝的痛苦。通常当人拒绝我们的爱时，我们会生气和想报复，并且尽量减少对他的感情，以免我们受到更多的伤害。但是这位父亲却维持他对儿子的爱，并且甘心承受痛苦。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幕的第二个场景，小儿子往远方去了，并且在放荡的生活中耗尽了一切所有。当他穷得只能和猪同圈的时候，他就醒悟过来，并且定了一个计划。首先他要回到父亲面前承认他做错了，丧失了做儿子的资格。其次他想要请求父亲把他当作一个雇工，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要求。通常做仆人的不但在主人家工作，也住在那里，但雇工则通常是住在附近乡镇里的商人或技工，赚的是工钱。许多解经家认为小儿子的策略大概是这样，因为他使全家在乡里蒙羞，就如他父亲后来所描述的，对他们而言他已经死了。犹太拉比教导说，如果你违反了社会的规范，只是道歉是不够的，你得要赔偿。所以小儿子的意思是要对父亲说，父亲，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再回到家中，可是如果你允许我做你雇工的学徒，那我就可以学点技术赚点钱，使我至少可以开始还我欠的债。这就是他的计划。小儿子在猪圈中反复练习这段话，当他觉得自己预备好见他的父亲时，他就起来开始走上归家的路。现在我们看到第一幕的第三个场景，也是最戏剧化的最后一景。小儿子走到离家不远之处，就是可以看见他家房子的距离，他的父亲看见了他，然后就开始跑，向他飞奔而去。在中东当时的习俗里，有地位的族长是不会奔跑的，可能小孩会奔跑，女人会奔跑，年轻人会奔跑，但家长绝对不会奔跑，因为他们是社会中备受尊敬的栋梁，是广大产业的地主，他绝不会撩起外袍像小孩子一样的露出双腿奔跑。然而这位父亲却这样跑去，他跑到小儿子面前，毫不掩饰自己感情地抱着儿子，年年与他亲嘴。此举显然让小儿子大感意外，他在惊慌失措中想要提出他所拟定的赔偿计划，然而父亲打断了他的话，不但无视于他练习已久的话语，更直截了当地反其道而行。父亲对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家里的上好的袍子必定是父亲自己的袍子，他是恢复儿子在家中身份地位的清楚记号。这位父亲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等你还清债务，我不要让你卑躬屈膝，你不需要赚钱赔偿才能回家，我已经接纳你回来，我要用表明我身份与尊荣的衣袍来遮盖你的赤身肉体、贫穷和褴褛衣衫。 他吩咐仆人准备庆祝的宴席，用肥牛犊作为主菜。在当时的社会，大多数的餐食是没有肉的，因为肉很昂贵，只有在特别的场合和宴席时才吃得到。而在各种肉类中，肥牛犊又是最贵的，也只有在极难得的场合才会预备这么盛大昂贵的宴席，而且很可能全村的人都会被邀来参加。消息传得很快，大家很快就知道马上就要有一场正式的盛宴，还会有音乐和跳舞，全都是为了庆祝小儿子回来，恢复他的人生、家庭与社会地位。这真是壮观的场面。此时父亲还没有处理第二幕中那个更复杂更有毒害的大儿子的灵性问题，但在此第一幕中的信息已经向具有大儿子心态的人们发起挑战了。上帝的爱和宽恕，人格赦免与修复任何人所犯的任何罪或所做的任何坏事，不论你是谁或做了什么事，即使你故意欺压人，甚至杀了人或伤害自己，都能得到赦免与修复。小儿子知道他父亲的家里口粮有余，但是他更发现了在他父亲的家里恩典有余。没有一种恶是他父亲的爱所不能赦免与遮盖的，也没有一种罪是可以与他父亲的恩典等量齐观的。因此，这个比喻的第一幕展示出上帝一掷千金的施恩典。耶稣说道，这位父亲在爱中拥抱他的儿子，不但是在儿子有机会证明他的洗心革命以前，更是在他说要悔改以前。没有任何的行为，甚至是忧伤痛悔，能够有功德讨上帝喜悦。天父的爱与接纳是绝对免费的。虽然第一幕很美，但是它并不能单独存在。有许多解经家只专注在第一幕，因而得出结论说这个比喻与传统基督教的教义有冲突。他们说，你看，这里没有提到要赎罪，可见不需要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主来付上罪的，来付上罪的代价。上帝是不爱的，他无条件的接纳所有的人。如果这就是这个比喻的信息，那么耶稣的叙述就会到此结束。可是他没有，因为这个比喻的信息并不是这样。虽然这个比喻的第一幕向我们表明上帝的恩典是免费的，但第二幕将让我们看到那个恩典所要付出的重大代价，而且那也是整个故事真正的高峰。迷失的大儿子。当大儿子由仆人口中听说他的弟弟回来了，而且被父亲接纳又恢复了地位，他不禁怒火中烧。现在轮到他来羞辱父亲了，他不肯进去参加这个活动，这个可能是父亲所办过的最隆重的公开盛宴。他停留在家门外，公然表达他对父亲所做之事的不以为然。因此父亲不得不出来对他说话。这对一家之主，又是盛大宴会的主人来说，是一件侮辱的事。父亲开始恳请大儿子进门，然而他却一直拒绝。为什么大儿子会这么愤怒呢？他对宴席要花费许多的钱特别感到不高兴。你从来没有给过我山羊羔的宴席，现在居然给他肥牛犊。其实肥牛犊只是个代表，因为这位父亲所办的宴席花费远远超过肥牛犊的价钱。 而且因为他接纳小儿子回家，让他重新成为继承人，小儿子就能拥有全部产业三分之一的继承权。这对大儿子来说简直是太过分了。他开始算账，我每天拼死工作才赚到我所得到的，但你那个儿子却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赚，他只配被赶出去，而你竟然还为他花那么大笔钱，天理公平何在？因此他这样说到自己，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他的意思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所以这件事我有发言权，你无权单方面就做这些决定。就这样，大儿子的嗫嚅使得他更进一步的羞辱了他的父亲。他对父亲说话时没有用当时文化中晚辈对长辈应有的尊敬态度，特别是在公众场合应有的态度，他没有用敬爱的父亲做开场白，而仅是说看，意思等于是你张开眼睛看看吧。在重视敬老尊贤的文化中，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态度。若用现代的话来比拟，他所做的就像是一个儿子写羞辱父亲的爆料回忆录，使得父亲的名誉和事业都被毁了。最后我们来看结局部分，这位父亲对大儿子公开的反叛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他会怎么做呢？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人可能立刻就将这样的例子赶出家门。然而这位父亲再一次用无比的温柔来回答他的儿子，他说的话就像这样，儿子啊，不管你当众是怎么顶撞我，我还是要你来参加宴席。我没有放弃你弟弟，我也不会放弃你，你要收起你的骄傲进入宴席，但决定权是在你手里，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呢？这是一个出人意外、满有恩典也极为戏剧化的请求。耶稣的听众们听到这里好像都快坐不住了，他们全家最后会彼此相爱大团圆吗？兄弟间会和好吗？大儿子会因父亲这个特别的请求心就软下来而与父亲和好吗？正当这些想法在我们脑海里盘旋的时候，故事竟然就结束了。为什么耶稣不把结局交代清楚呢？其原因在于，这个故事真正的对象是法利赛人，就是有着大儿子心态的人。耶稣的诉求是要这些敌对他的人回应他的信息，但他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中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简言之，虽然我们可能自以为知道什么是与上帝建立关系，但耶稣却要重新定义我们的每一个观念，包括什么是罪，什么是迷失，以及什么是得救恩的真意。